和珅辞别乾隆，转身走了。刘墉看着他的背影，过了好一会儿才说：嘿，这个人真能替别人想啊，我原来还以为他是哗众取宠，沽名钓誉，看来不是那么回事啊。行伍里能出这样的角色也真不容易。主子说的对，顺天府的人之所以发邪火，是因为自己的差事让别人给抢了先，心里不是滋味。乾隆看了看天色，笑着说：哈，既然顺天府的人也出动了，西夏袜子那边就不用去了，你回军机处给直隶总督巡抚发停记，召见一下顺天府尹，看看这场雪有多少遭灾的，他们是如何赈济的，写成折子奏上来，晚上就不用回去了。皇后有话，她预备的野鸡崽子汤要赏你用呢。刘墉一边答应着谢恩，一边帮着王莲伺候乾隆上了驴，自己也骑驴紧随其后回宫，不必细表。再说和珅，他急急忙忙赶回土地庙，两边的人还僵持着呢。周鹏前二亩地大的空场上，竟是雪水泥浆，破碗碎瓦片，半截打狗棍，破烂棉花，丢的是满地都是。一看就知道，这里刚才曾经经历过一番打斗。那个姓胡的总爷带着十几个衙役站在周鹏的西边，地上撂着绳子、棍子、镣铐等刑具，一个个脸色铁青，恶狠狠地盯着周鹏。崇文门关税上的人站在周鹏的东边，一个个也都是浑身湿漉漉的，满身泥浆，怒气冲冲地注视着顺天府的人。两边当然好像都是在等着自己的长官来做主。那二百多饥民在一个税丁的指挥下排好了队伍，等着开饭。几个年轻小伙子，有的拿着刀，有的掂着棍，守在周鹏旁。看那意思啊，只要顺天府的人敢轻举妄动，他们就会一拥而上，群起而攻之。和珅赶到的时候，已经出了一身的热汗。一个小伙子把和珅上下打量一番，瞪着眼睛问他：哎，你是顺天府的？不准过去，还只要你敢动一下这粥锅，管教你三刀六洞。还没等和珅说话呢，税丁们就喊上了：嗨嗨，这是我们和的人。众人这才给他让出了道。和珅见没出什么大事，一颗悬着的心才算放下了，来到近前看了看两边的人，又看了看阁书，问道：刘全呢？他怎么没来？阁书急忙回答：刘全去了左家庄，收的尸首都运到那儿去了。这年头还净出怪事，你瞧这送去洞瓢烧化了还要钱，烧一个人2钱银子，刘总爷原本在这儿的，是刚刚把他叫走的。和珅听了阁书的话没言语，却转身对顺天府的人说：我是和珅，二等侍卫，栾一卫指挥，兼崇文门关税总督，你们哪位是管事的？请借一步说话。那边的人你看我，我看你，最后把目光都投向了那个胡总爷。胡总爷撇撇嘴没言声。和珅把脸一拉，朗声说：崇文门关税用离金余额设周鹏，事前是请过旨意恩准了的，列祖列宗传下了规矩，我皇上又有如天之人，凡是遇到天灾人祸，各衙门通力救助，这是善举，可不是崇文门关税滋扰地方。如今京城突降大雪，各王公大臣府上也都有施舍衣物的，别说是一方衙门呢，就是京城里殷实人家富商大贾开场施粥，也断没有禁绝的道理啊。说到这儿他顿了一下，指着那对灾民说：你瞧瞧，他们也都是皇上的良善子民， 或因天灾，或因人祸，或因家境贫寒，无奈流落京城。你们瞧瞧，他们是多么循规蹈矩呀！这样的大雪天，我们住在京城，丰衣足食，老婆孩子热炕头，可他们呢，流落他乡，衣不遮体，食不果腹，站在雪地里等一碗饭吃，不值得同情吗？就算我崇文门不设粥棚，他们讨饭走到你家门口，你们不给人家吃的也就算了，断没有往他们饭碗里掺雪的道理吧？这番话说得入情入理，顺天府的人面面相觑，无言以对。饥民中立刻传来了一片议论声，瞧瞧瞧瞧，你瞧人家说的多好啊，哎，谁说当官的没好人呐？也不知是谁喊了一嗓子，何大人恭候万代。和珅也显得有些激动，目光炯炯，又接着说，恭候万代我可不敢当，我只不过是替皇上办差，免尽全力而已。我是刚刚从万岁爷那儿来的，要见你们郭太尊，劳烦你们传禀一声，请他过来说话。这么一来，顺天府的人都乱了方寸了，几个人交头接耳议论了一阵子，见有个衙役飞跑着去了，不用说，是去请他们的郭太尊了。那个姓胡的迟疑了片刻，慢慢走过来了，机械的给和珅打了个签说，镖相胡克安给何大人请安，刚才是镖相无礼，还请何大人海涵，方才大人说的话句句都在理儿上，哎，可是贵衙门的人说话就不像何大人说的这么中听了，他们也太不把我们当人看了。和珅急忙笑着摆了摆手说，行了行了，咱不说这个了啊，下头的人说话口没遮来，难免有个磕磕碰碰的，要都较起真来那还有个完呢，不打不相识嘛。其实啊，你们郭太尊也是我的朋友，哥叔快在那边席棚底下摆上一张桌子，叫顺天府的弟兄们进去避避风，叫他们那边赶紧给沏壶茶来，去吧，都消消气儿。一个北京城里衙门对衙门的，低头不见抬头见，一要互相谦让，二要和睦相处，对不对？说着话，见周鹏那边大冒热气，知道是周锅开了，便走过去又说，好了好了，开饭了，今儿天冷，就这200来人，管够管饱，不够再下米。人群中立刻传来了一片欢呼声。和珅今天做了这件事儿，心里边觉得得意极了，他觉得头晕乎乎的，好像在梦中一般，尽管他的靴子跑脚都湿透了，但是心中还是美滋滋的。这倒不是因为他赈灾的义举，而是今天这一天呐，他接连两次见到了皇上，从皇上的言谈话语中他已经觉出来了，皇上对自己的印象不错，甚至说说不定就要大用了。他兴奋不已啊，甚至连顺天府的郭太尊是什么时候来的，自己又是怎么陪他喝酒，他是什么时候离开的，自己又是什么时候怎样回到家中的，都记不起来了。站在府门口兀自发呆，想到军机处几个人平常待自己不冷不热的，今后如何与他们相处呢？又想到自己年轻高位定会招人妒忌，该如何防范呢？正在胡思乱想，就听身后有人说话了，哎呦，老爷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怎么不进去啊？站在门洞里想什么心事呢？大冷的天也不怕着凉。和珅这才从沉思中惊醒过来，回头一看，原来是刘全，后边几个家人 忙着过来帮着和珅拍身上的雪，簇拥着他进了大门。和珅一边往里走一边问，太太这会儿怎么样了？太医来看过没有？还睡着呢吗？
回老爷话，太医来瞧过了，太太吃过药，这会子精神好些了，在上房歇着呢。
刘全一边回答，一边随和珅进了二门。二太太长二姑，内管家吴氏已经带着一群丫头老婆子在天井里迎候了。见他进来，长二姑打头蹲了个万福，说：
老爷回来了，饭菜已经预备下了，酒也烫好了，爷快先喝几杯暖暖身子吧。饭桌摆哪屋啊？
和珅笑着点了点头，说：啊，就把饭桌抬到太太屋里吧，二太太和吴姨也一块过来用，留一个丫头伺候就行了，人多了出来进去带冷风，太太身子骨不好，防着再感冒了。说着话抬脚进了上房。和珅的正室夫人冯氏是大学士冯莲的孙女，她刚刚生过孩子才满月，因为月子里受了风寒，落了个头疼的毛病，歪在炕上，看上去还十分虚弱。见和珅进来，他一边挣扎着起身，一边对丫头说：
哟，老爷回来了，快快扶我起来。
和珅紧走两步来到炕边，笑着说：嗨，行了行了，你身子骨不好就不用下来了，饭桌就摆在炕上，你只管歪着，喜欢吃的就吃一口，吃不动的就别吃，这是在自己家，就不用讲规矩了，随便点更好。这是个刚满20岁的年轻少妇，穿了一身绛色金线滚边二剪绒褂，头上蓬蓬松松挽了个发髻，大概是并未痊愈，脸色显得十分苍白，一双小巧玲珑的嫩白手支着身子半坐了起来，看了一眼丈夫，莞尔一笑说：
回来啦，刚才在院子里说的话我都听见了，你呀，外边有多少大事等着你忙活呢，就别这么婆婆妈妈的了。
和珅正想说话，见长二姑和吴氏指挥着两个丫头抬着饭桌子进来了，便咳嗽一声问：哥呢？这会儿还睡着呢吗？长二姑接过话茬说：哥在奶妈房里呢，老爷，今儿来了个算命先生，是个瞎子，给哥推了八字，说哥是个富贵命，18岁发迹，19岁长印，还说75岁有灾，骑马过河要当心。真有意思，到了那个时候，我们这些老妖精还不知道在哪儿呢。哎，对了，24福晋也来过了，听了这话呀，也笑得前仰后合的。说着话，饭菜已经摆好了，长二姑将冯氏扶起来，靠在大营枕上。和珅一听说24福晋也来过了，不由眼睛一亮。哦，24福晋来了，有什么事儿吗？哎，对了，求24爷给哥起名字的事儿办了没有啊？冯氏本来有病，懒懒的，当一家人坐在一起有说有笑的时候啊，他也觉得精神好了许多，接过话茬说：
啊，名字给起好了，叫封神阴德，每个字都是好意思，我封了几两银子赏了那个算命的，倒不为他算得好，图个吉利高兴吧。
那吴氏虽然不是和珅的亲眷，可也不是家里的仆人，当年呢，和珅去凉州办差，病倒在三塘镇的破庙里，当时呢，吴氏带着5岁的女儿在三塘镇讨饭，见和珅年纪轻轻无依无靠，又病倒七死八活的，就主动照顾他，要来的饭呢先给他吃，还用土方治好了和珅的病，
等于是和珅的救命恩人。和珅呢，是受恩之报的人，觉得吴氏母女俩是他命中的贵人，所以他回京城的时候就把他们母女俩带上了，算是一门恩亲，和府上下都称他吴姨。在和珅的心目中，总觉得和吴氏有一种特殊的感情，究竟是什么样的感情他也说不清楚，只知道对他的信任程度超过了自己的夫人。其实啊，吴氏等于是府上的内管家。此刻吴氏接过冯氏的话茬说，老爷，24府近带了许多头面，还有2000两银子，说是给哥添喜，这礼也未免太重了，我们心里都有点纳闷呢。和珅一边吃饭一边笑着说，哈哈，这个嘛，反正你记住，没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，回头问长二姑就明白了。吴氏便好奇地看着长二姑，长二姑脸一红说，嗨，老爷真是的，这种事儿也好直说，不过24府近倒是说了，爷的法子真灵，再问就只是笑，又拉着我背地里啊说了好多的话。哎，对了，今儿二爷带了于随清的家人来了，就是那个叫高云从的老公的弟弟，还带了一包东西，说是什么案子，多亏老爷和刑部关照了，才得了个公道。他们说打山东过来，说这东西啊是山东巡抚国泰带给您的，原先说等你回来的，可是左等右等就是不见你回来，只好先走了。和珅一边嚼着羊肉一边说，他们去了保定，3-5天就回来了，到时候一定还会再来的，万一我不在家，一定要把他们留住，这些东西可不是好要的。还有什么人来过吗？
还有个叫海宁的，原来是贵州粮道的观察老爷，说要调任奉天知府了，打北京路过，倒是没带什么东西，说是爷的老朋友，上午来的，说还要来呢，可到这会儿还不来，那说不定就不来了。他一边说着，一边给冯氏盛了一小碗大米粥。太太，您胃口弱，这是新米熬的粥，容易消化，勉强吃一点吧。和珅沉吟了片刻才说，
海宁是我的朋友，还是咸阳宫上学时候的同学，他既然来了京城，肯定是要见我的。
说到这儿，他突然打住了，两眼直勾勾地盯着灯烛不言语了。他常这样的，家里人都习以为常了。夫人冯氏笑着说，
瞧瞧，怎么说的好好的又这模样了，傻呆呆的琢磨什么呢？头一回见你这模样啊，吓我一跳，我还以为你有什么毛病呢。
和珅这才回过神来，一边低头往嘴里扒了饭，一边说，
没什么，我是突然想起了关税上头一笔出入账目，待会儿吃过饭，我和吴姐商量一下，海宁要是不过来呢，我就早点歇着，他要是来了，二太太也别等我了，不定说到什么时辰呢，还有几封信要写，今天晚上就在办事厅里睡了，叫他们把屋里弄暖和一点就是了。吃过饭，丫头们过来收拾饭桌，和珅心满意足地伸了个懒腰，笑嘻嘻地说，
哎，告诉你们一个喜讯，今儿啊皇上见了我两次，还说了好多恩泽话，看来好运来了，挡都挡不住，瞧着吧，我就要升官了。
越是这种时候啊，越要格外加小心，上上下下里里外外不能出半点差错，你们都给我记住了，不管什么人来府上都要小心应酬，
千万不能轻易受礼啊，稍不留神就会出毛病的。你们都敬佛，该敬道的要周到圆通，人使劲儿，神帮忙，没个不好的。吴姐，到你屋里去，我有话对你说。回身又吩咐冯氏，刚吃过饭，别一味歪着炕上啊，下来溜达几步，消消神，别忘了按时吃药，好好歇着吧啊，我去了。说完出了房门，直奔东院吴氏的房间。和珅的府邸啊，是一座三进的四合院，冯氏住正堂上房，二进三进院落也和前院的规制差不多，只是略微低矮一些，东西还各有一个偏院。吴氏就住在西院上房，一明两暗，十分宽敞。东边厢房是他平时召集家里人布置家务用的，因为这儿没有过厅，这院里啊反倒显得格外僻静。和珅因为跟冯氏说话晚来一步，进屋的时候吴氏已经点上了灯，他的女儿莲莲已经12岁了，可是看上去好像比他的实际年龄略微大一点，十分懂事。他正在炕上帮妈妈整理衣服呢，见和珅进来，急忙下炕蹲身施礼说，和叔叔老爷吉祥，我去给您沏茶。正好一个丫头从东厢提着一个大茶壶进来了，和珅笑着说，嚯，又是叔叔又是老爷的，叫得怪有趣的，我要是进了军机处，想必你就该叫何叔叔老爷中堂大人了。哎呦，多绕口啊。来，你如今气力还太小，我自己来好了，等将来你长大了，我也该老了，叫一声连连沏茶来。话音没落，茶杯就放在面前了，那才叫好呢。说的连那个丫头也笑了。和珅拍拍连连的肩膀又说，梅香，带连连到东厢去，我和吴姐有正经事要说。吴氏坐在炕桌前，一边纳鞋底儿，一边问和珅，老爷刚才说进军机究竟是真是假呀？真的进了军机处，那不就和阿贵大人一样也成宰相了，出入得成八人抬大轿了。和珅端着茶杯坐在吴氏对面，笑着说，哈哈，倒是有点影了，不过总得见了圣旨才算是真的呢。老爷，说句该长嘴的话，我如今也算是见过点世面的人了，多少人混上个秀才举人就不知天高地厚了，在乡里张牙舞爪，横得像个螃蟹似的，你还这么年轻就要进军机处，那那些个老头子们能服你？我还真有点为你担心呢。嗨，军机处啊，就好比大家子里的管家，宰相那是外官的迎奉话，在军机处有权，能天天见到皇上罢了。不过在军机处当差的身份地位也不完全一样，我这身份呢，能进个侍郎就不错了，和阿贵可比不了。哎，你刚才说国泰托人带来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啊？在哪儿放着呢？我瞧瞧。吴氏浅浅一笑，向前努了努嘴说，那不就在你身后那一包，就是我还没打开呢，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和珅转过身来，果然见炕上放着个包裹，拿起来觉得沉甸甸的，很有点分量，就着灯下打开了一看，原来是三个小匣子，上头还标着封签，智斋大人先生亲启，既没有抬头也没有落款。和珅小心翼翼地拆了封签，打开第一个匣子一看，便惊得他是倒吸了一口凉气。